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相信朝鲜做好了讲和的准备。此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跟川普会面。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参加一次政治集会的时候说，我觉得是时候了。川普说，金正恩是一个充分部署好了核武器的人，但是如今在美朝领导人史无前例的面对面会谈的准备期间，他不准备再试射导弹。川普还说，最近韩国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他功不可没。川普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努力降低了核武器袭击的威胁，冬奥会可能会彻底的失败。川普在离开白宫前，前往这个宾夕法尼亚参加集会的时候，有记者问川普为什么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接受金正恩会面的提议。川普回答说，我觉得这将会非常成功，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中国方面星期天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因为这样做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说，贸易战没有赢家。钟山还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动贸易战，但是我们应对任何挑战，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宣言，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下个月生效。美日欧盟贸易官员10号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如何避免由于川普总统征收钢铝关税而引发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马厄姆斯特罗姆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石耕宏臣讨论了关税的问题。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与日本对于美国的关税有严重的担忧。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盟与日本都要求得到美国的关税豁免。欧盟贸易代表说，在会议之后发表推文说，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在豁免程序上的确切信息，下个星期会继续的商谈。石耕宏成在会谈之后告诉媒体，他告诉美方，这样做会对整个多国贸易体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司法部星期六正式向行政管理局管理和预算局提交一份提案，禁止销售撞火枪托。撞火枪托装置可以使枪支像全自动武器一样发射子弹。去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就是用的这种装置。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绝对致力于保障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他指示我们提出一项管理撞火枪托的提案。这项措施不需要国会的批准，这使得政府能够避免来自全国步枪协会和其他枪支权利组织的压力。这项提案需要美国行政与预算局批准，然后对外公布，接受公众的评论。美国步枪协会还没有对此作出评论。英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星期六开会讨论两个星期前俄罗斯前间谍斯科利帕在索尔兹伯里镇被神经毒剂袭击的事件。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在会议之后表示，目前要确定是谁对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尤利亚使用了神经毒剂还为时过早。斯科利帕和女儿都被送进医院治疗，身体状况危急。与此同时，180名军人被部署到索尔兹伯里镇，帮助那里的人员进行消毒处理。叙利亚政府军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了大马士革郊外东古塔更多地区的控制权。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报告，政府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以东1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麦斯拉巴的城镇。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王一如，欢迎来到
美育训练班，我是 Cat。 我来介绍一下节目内容。
Cat, why did you steal my line? 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呢？
Oops, 被你发现了。
行吧，你要是愿意，那你就来介绍今天的节目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健身。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买些有机食品。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要去赌场试试手气。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崩溃。
行啊 ，Kat， 介绍的不错嘛。
Thanks。
不过啊，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werhouse. Powerhouse is spelled P-O-W-E-R-H-O-U-S-E. Powerhouse.
Powerhouse, 强大的集团或组织。本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奥巴马提出了两国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Obama said that with China's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came a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balanced trade flows.
奥巴马说，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中国有责任确保贸易流的平衡。
Illinois remained an agriculture powerhouse in 2011.
2011年，伊利诺伊州保持农业大州的地位。哈佛大学毕业生林书豪在 NBA 掀起了一场旋风。不过
，Harvard is not a basketball powerhouse.
哈佛大学并不是篮球球星的高产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werhouse.Powerhouse, powerhouse.
See, Yiru, you can't blame me for stealing your lines. I'm just a radio powerhouse. I can't control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being an amazing host. Why are you so upset?
我就是不喜欢老被人打断。I have a friend who never lets me finish a sentence. She's always talking right over me.
I understand. I could see how you would have a bit of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from always having someone cut you off.
Chip on my shoulder? Chip 不是指什么东西碎了破了吗？哎 ，Cat， 他只不过是打断我的话而已啊，他可没把我打坏啊。
That's not the kind of chip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You'll understand once you listen to this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6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去姐姐家吃饭，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去。原因是这样：一个月前，我男朋友想要重新粉刷他的房子。虽然我侄子很想赚这个钱，但是我男朋友还是找了更有经验的粉刷工。闹得我侄子到现在都耿耿于怀，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都很尴尬。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is spelled C-H-I-P and shoulder S-H-O-U-L-D-E-R. Chip on one's shoulder.
Chip 是木块的意思，而 chip on one's shoulder就是心里有根刺，怀恨在心的意思。上面我提到，因为我男朋友没有把粉刷工作交给我的侄子，他一直心里有根刺，他一直在生我们的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姐姐家吃晚饭的原因。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来看看这名年轻学生遇到了什么困难。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这段话是说，我最开始到私人学校上学的时候特别不适应，我不习惯跟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一起。很多年之后，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总觉得我非常冷漠，心里有根刺似的。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富有，所以老觉得其他人对我不友善。
这也能够理解。如果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很容易就变得性格古怪。
一般来说，在比赛中，输掉的一方都会 have a chip on its shoulder。可是今年的女子世界杯，美国女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In interviews after the game, the American team showed how to be graceful in defeat. Team members didn't seem to have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s.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美国队显示了如何从容地面对失利，他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first went to private school, I had a hard time. I wasn't used to being around kids who came from wealthy families, and that upset me. Years later, my classmates told me how I always had a chip on my shoulder. That's because I felt they treated me badly because I wasn't rich.
大家都希望有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对每个人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同事之间难免存在竞争，就像下面这个人，他在竞争中胜出了，可是还有什么可为难的呢？我们来听听他对同事讲的一番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 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这段话是说，我知道咱俩都想升职，所以对于老板没有给你升职，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每次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好像对我怀恨在心似的。如果你要生谁的气，应该也是老板的气，因为这是他的决定。
同事间相互竞争向来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升职了当然高兴，可是也难免遭到其他人的嫉妒。上面的例子中
，My coworker always has a chip on his shoulder because the boss didn't give him a promotion.
我的同事因为老板没给他升职而怀恨在心。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ve both wanted to move up in the company, so I'm sorry that the boss promoted me and not you.Every time I try to talk to you, you've got a chip on your shoulder. But if you want to be mad at someone, it should be with the boss. She made the decis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hip on one's shoulder， 意思是心里有刺，怀恨在心。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我有个朋友啊，就只因为有一次我没去他的生日 party， 他到现在都不理我呢。 She always has a chip on her shoulder just because of such a little thing。
那你向他道歉了吗？
哎，当然了，我又写邮件，又发短信，又打电话，可他就是不理我。哎，我也听别的朋友说啊，他经常是有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Yeah,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They tend to freak out over little things. They're so high maintenance. You can't do a single thing wrong when you are around them.
哎，说起 freak out, 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提到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崩溃。
Morning, 一如。Oh, you don't look so well. Are you sick?
生病倒没有，就是精神快崩溃啦。老板让我做研调，一共需要1000多个样品数据，我已经做了2个星期，头昏脑胀，可还是没做完。I'm going crazy.
Oh, don't freak out yet. 一如，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Wait a second. 你说 freak out?
Freak is spelled F-R-E-A-K. Freak. Freak out 就是崩溃的意思。
Oh my gosh, that's totally me. I'm freaking out. 你说想办法，我已经上网找，问朋友，去图书馆查，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完全要自己一点一点的搜集。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Yeah, seems like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This phrase basically means you are out of options. I'm so sorry, Yiru.
At the end of my rope? 哈，真形象，绳子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I'm so at the end of my rope, Jessica. 你说，要是我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那可怎么办呢？老板啊，都已经催我两次了，我现在感觉是如履薄冰。
Yeah, being on thin ice is definitely no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On thin ice, 就是中文里说的如履薄冰吧？哎，这太形象了。
You know what?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can definitely finish the assignment on time.
真的吗？好，那我加油，一定按时完成，做得漂漂亮亮的。
That's the spirit.
哦，我去了。Bye, Jessica.
Wait, Yiru,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崩溃可以用 to freak out。第二，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是 at the end of someone's rope。第三，如履薄冰是 on thin i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我知道那种感觉。Sometimes it just feels like nothing ever goes right a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does go wrong. But other times, I feel like people purposefully find things to be upset about.
哈？故意找麻烦？哎，你说的是不是那种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人呢？
Exactly. My sister is always freaking out about little things that I think shouldn't matter. For example, she hates when I buy non-organic detergent.
洗洁精还有有机的吗？哎，我以为这些都是化学品啊。
Well, actually,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all sorts of organic products. 下面的美语三技巧讲的就是这个。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语三技巧。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技巧节目实务单元的终极课程。
Doug and Liz are at a supermarket buying food to cook for dinner. In the last episode, they ate a lot of fast food. So now they want to buy some healthy, organic food.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价格比较贵耶。不知道 Doug 和 Liz 舍不舍得买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All right, Doug, first we need to buy some produce. What kind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should we get?
Wow, look how big those oranges are. Let's get some of those.
No, let's not get those. They put all kinds of artificial things into them to make them grow that big. Let's get some organic ones.
But the organic ones are much smaller and more expensive.
Doug, it's worth it to pay more for healthy food.
Doug 想要买那些又圆又大的橙子，可 Liz 说这些橙子是人工助长的，不健康。他想买纯天然的有机食品。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produce?
Produce is a general word for fruits and vegetables. If you go to a store and want to buy fruits and vegetables, you can ask where the produce section is.
哦，我明白了。Produce 就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
All right, next we have to go to the dairy section. We need milk and cheese.
Great, I have a coupon for milk.It's only $2 per gallon.
No way! I want all natural milk. The Happy Cow Milk Company gives its cows massages every day and lets them listen to music.
Yeah, and it's 3 times more expensive. Who cares if the cows are really happy and relaxed?
A happy cow is a healthy cow, and a healthy cow produces the best milk.
Professor Bowman, dairy 在这里是指奶制品吧?
Exactly.And remember, in America, milk is usually sold in gallons.
哦，在美国，牛奶按 gallon 加仑来卖。Doug 说他有一张牛奶的 coupon 优惠券，可是 Liz 不要这种便宜牛奶，他要一家给乳牛按摩、听音乐的公司出的牛奶。
Can you believe that? I think buying organic food is good, but massages for cows are a little ridiculous.
All right, now let's go get some soap. Can you go get me some all-natural deodorant?
All-natural deodorant? Oh, come on, Liz.
deodorants with chemicals in them work much better.
No way! All those chemicals are really bad for your health. I don't want to get cancer.
Yeah, but I don't want to have a girlfriend who smells really bad. Liz, you can buy all natural food, but I draw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Wow, Liz 连 deodorant, 香氛剂都要 all natural, 纯天然的。
She seems to be worried that the chemicals in other deodorants will give her cancer.
可是 Doug 说 draws the line at personal hygiene, 这是什么意思呢？
Winnie, when you 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it means you will not tolerate it. For example, it's good for people to be nice to their pets, but when they treat them like children, well,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哦，我明白了。Draw the line at something 就是拒绝接受的意思。Doug 说 ，Liz 可以买全天然食物，但不能买全天然的香氛剂，因为没有化学成分的香氛剂根本不香 ，Liz 会变得臭臭的。Doug 可受不了这样的女朋友呢。
Exactly.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paying the cashier.
Would you like paper or plastic?
We'll take plastic bags.
Doug, what are you doing? We can't use plastic bags. They'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 fine. Can you put them in paper bags, please?
Doug, paper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oo. They have to cut down trees to make paper bags.
Well,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some kind of bag to bring the groceries home.
Let's buy a cloth bag that's reusable. They're only $10.
I was afraid you would say that.
So Winnie, why doesn't Liz want to put the groceries in paper or plastic bags?
她觉得塑料袋和纸袋都对环境有害，所以要买个可以反复用的布袋子。Professor, Doug 和 Liz 买这么多菜，不知道会做些什么好吃的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哎，看来 Liz 啊是个有机产品的铁杆粉丝。她不仅要买 organic food, 有机食品。All natural milk, 纯天然牛奶。还要买 all natural deodorant, 纯天然香氛剂。不过虽然说这种纯天然的产品对健康有利，但是如果什么都要是纯天然的，还真的是挺麻烦的。
对啊，什么都要适度呀。Maybe she's obsessed with organic products because she has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Addictive personality?就是很容易对一样东西上瘾的性格吗？
Exactly. A lot of gamblers or drug users have addictive personalities. Once they start something, they can't stop.
对啊对啊，嗜赌如命的人啊，他们身上就有这种上瘾的性格成分。这期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好讲到赌博，咱们就来听一听吧。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 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 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这样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中国人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不过我看啊，有时间还是多运动运动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I agree. Let's go to the gym and do some exercise to keep fi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you really look fit, masculine, strong.
Well,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Yang Chen. I'm just awesome.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look like Arnold Schwarzenegger.
You mean I look like a 60-year-old man? Thanks so much, Yang Chen.
No, 我是说你像 Arnold 那么健美。Hey, seriously, what do you do to keep fit? 功夫。
No, not with pandas, Yang Chen. Well, actually, I lift weights, 举重, and I do cardiovascular, CARDIOVASCULAR, exercises.
Okay, lift weights, 我知道。我能举起五磅 five pounds.
You can do 5 pounds.
可是 cardiovascular exercise 都包括什么呢?
Well, cardiovascular, or let's just say cardio.
Oh, that's easier.
Yeah, cardio is exercise that helps burn calories by working the heart,、
mm-hmm.
such as running,
跑步,
biking,
骑自行车,
and hiking.
爬山 And one, two. I don't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like you do.
Why not?
I can't afford the membership fees. 加入健身俱乐部要交很多的年费，太贵了。But I do exercise.
You exercise, Yang Chen?
Uh-huh.
Well then, if you don't go to the gym, how do you exercise?
Shopping, 逛街购物。Hey Patrick, Macy 百货商店的大降价，跟我一起去逛街吧。Let's go.
Oh, okay. We'll go to Macy's and do some cardio.
Hey Kat, 这几天天气真好，感觉像是春天来了，真想出去活动活动。
You should join me for a jog after work. It's fun and refreshing and a great way to enjoy the weather.
Good idea. 哎，今天下班呢，就去和你一起慢跑。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相信朝鲜做好了讲和的准备。此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跟川普会面。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参加一次政治集会的时候说，我觉得是时候了。川普说，金正恩是一个充分部署好了核武器的人，但是如今在美朝领导人史无前例的面对面会谈的准备期间，他不会再试射导弹。川普还说，最近韩国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他功不可没。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努力降低了核武器袭击的威胁，冬奥会可能会彻底的失败。川普在离开白宫前往宾夕法尼亚参加集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接受金正恩会面的提议。川普回答说，我觉得这将会非常成功，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中国方面星期天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因为这样做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说，贸易战没有赢家。钟山还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动贸易战。他说，但是我们能够应对任何的挑战，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宣言，对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下个月生效。美国、日本、欧盟贸易官员10号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如何避免由于川普总统征收钢铝关税而引发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马奥姆斯特罗姆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施耕宏成讨论了关税问题。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与日本对于美国的关税有严重的担忧，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盟与日本都要求得到美国的关税豁免。马厄姆斯特罗姆在会议之后发推文说，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在豁免程序上的确切信息。他说下个星期会继续进行商谈。施耕宏成在会谈之后告诉媒体，他告诉美方这样做会对整个的多国贸易体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司法部星期六正式地向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交一份提案，禁止销售撞火枪托。撞火枪托装置可以使枪支像全自动武器一样的发射子弹。去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就是用这种装置。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绝对致力于保障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他只是我们提出一项管控撞火枪托的提案。这项措施不需要国会的批准，这使得政府能够避免来自美国步枪协会和其他枪支权利组织的压力。这个提案需要美国行政与预算局的批准，然后对外公布，接受公众的评论。全国步枪协会还没有对这个提案做出评论。英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星期六开会讨论两个星期前俄罗斯前间谍斯科利帕在索尔兹伯里镇被神经毒剂袭击的事件。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在会议之后表示，目前要确定是谁对斯科利帕和他女儿尤利亚使用了神经毒剂还为时过早。斯科利帕和女儿都被送进医院治疗，身体状况危急。与此同时，180名军人被部署到索尔兹伯里镇，帮助那里的人员进行消毒处理。拉德说，有关部门收集了240个证据，找出了200个目击证人。斯科利帕和女儿去过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和酒吧，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墓地都被封锁。叙利亚政府军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回了大马士革郊外东古塔更多地区的控制权。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报告说，政府军占领了大马士革以东10公里处一个叫麦斯拉巴的城镇。这个说法目前尚有争议，如果属实的话，将意味着古塔地区被切割成3个部分，从而削弱了反政府武装对这个地区的控制。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呢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水平上依旧强劲，政府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脱贫、就业、教育、环保等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但同样也在这场会议上，人大代表将要投票表决修宪案，为习近平延长任期盖下同意章。两会是为人民背书还是为习近平背书？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两会的评价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的操心事就是政府履职尽责的着力点。不过在习近平党领导一切的治理下，两会能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如何制定维护人民权益的政策，中国的两会是否继续与百姓渐行渐远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欢迎您，胡教授。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第三位呢是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加入我们。
你好，英文你好，大家好。
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我想先请教胡佳先生啊，这次因为两会的关系，你再一次的被旅游了，所以现在是在外地，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把你带到我们节目现场，但我们也了解，很有可能随时你的信号都会中断，所以想先请你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两会与民众渐行渐远这样的说法，这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但是今年有一件大事在两会前夕，那也就是各界所了解的习近平拟议修宪，要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那么这让很多人再一次的质疑，到底人大还有政协这两场会议它的重要功能在哪里，它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党，那么它的工作还有它的存在的意义是否还在呢？我想先请胡佳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
在中国的宪法里，全国人大是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谎言，因为在中国的话，最高的权力机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么人大政协这两个部门，就是人大它是立法机关，但是实际上也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是把所有最高领袖还有共产党的意志变为法律，它只是产生这个功能。两会所谓渐行渐远这个事情，我倒觉得不尽然，因为它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跟老百姓有过关系，那里面没有一个代表是由民选出来的，那他们选举的结果也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其实以前是为这个集体领导制，现在是为中国新的沙皇服务。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龙振阳先生，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一篇有关于中国人大会议的相关报道。在报道里面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通常聚焦国家经济政策，而今年的会议正变成一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终身执政计划的盛赞大会。”也有人说，人大橡皮图章的角色定位在今年显得更加的突兀和讽刺。龙先生，您的看法呢？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毛泽东的年代，应该是累累发生的。他这个橡皮图章的这种性质，这是他的本质。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经过了这个近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洗礼，现在这个习近平竟然敢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倒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出乎的这个 意料，因为经过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基本来说这过去二十多年，就是说两代，就是说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他们都是还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就是说逐渐形成一个有规则可循的一个权力交接，就是说过去大家的评价说，就是说这个比较就稳妥的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政治权力交接的这个问题啊。虽然说不完善，但是还是在逐渐的这个大家看到进步，但是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冒中共和中国的这个大不韪，然后悍然就是说无耻的，就是说这个去重新来修宪，重新来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方向带回到毛泽东的这种黑暗的这个年代，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您对于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在今年李克强的这份报告，也有很多人说他的风头完全都给习近平相关的消息给抢尽了。包括新华社在昨天的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前五条全部都是有关于习近平在这次两会的花絮消息，直到第六条才谈到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做报告，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今年的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在哪里？它与往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两会是否在今年达到它该有的功效呢？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吧，就是包括今年两会，今年两会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修宪。突破两届的任期的限制，但是我认为绝不应当是终身制，它可能是要实现某种弹性的任期制，就是不一定是两届，有可能是三届四届，但是肯定党内会形成某种规则，就像以前那种七上八下什么之类的规则，就是说来阻止这个可能的终身制。因为终身制，它给中国历史上给中国都中国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的这个害处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内容，修改宪法。这次两会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通过讨论并且通过总理的年度工作报告。今年的年度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意的，比如说他谈到新冠必须理旧账，对于这一点很多人是高度评价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的问题，如果新冠不理旧账，那很多民营企业家就被这个新冠不理旧账给弄死，或者是政府不兑现过去的各种承诺，各种红头文件的承诺都不兑现了，那么以后呢，那可能要求他来兑现。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突出了改革法治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把那个社会主义这个国家那个目标，他把它改成加入了和谐美丽等这样的一些字样，甚至加入了，加入了那个前任的领导人的这个一些内容。而且在防范金融风险、在精准扶贫脱贫、在污染防治等三个方面，也做了一些部署吧。在民生方面，就是不管怎么说，那他那个问题还是很多，但是呢，他在统一城乡的义务教育方面、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医疗方面，逐渐的要过渡到国家级的统筹，在就业方面要解决820万人的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房今年呢，要棚户区改造，要建设保障房好像是500多万套，等等，在具体的民生改善方面，倒也是有一些 新的东西。
嗯哼，是。那么胡教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既然他在民生方面琢磨如此之多，为什么多年来各界对于两会仍然有这么差的差评，觉得两会并没有接触到人民的所想所愿呢？
这地方可能就涉及到两会代表，他有多大的民意这个代表度的问题。
是，
过去人大代表或两会代表他经常提一些雷人的提案啊，这当然与我们现有的制度是有关系的。人大代表目前呢，它是由各个选区选举产生，是由地方的
地区的人大代表
然后所谓的选民投票产生啊。但是呢，这个人大代表呢，他如何，他也不需要发表演讲，他如何履职，如何去代表民意啊？投票人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啊，然后他。履行人大代表或者是两会代表的这个状况，也不需要向，这个选民，汇报啊，他怎么来反映呢民意的？所以未来呢，可能是应当容许独立候选人参选呢，容许候选人在某种封闭的场所，至少比如说会议室啊，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主张啊。如果他当选为人大代表了，我准备为选民做什么？让投票人也熟悉人大代表，知道他能够为当地选民做些什么。
是，
我认为呢，中国呢还是应当在法治规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可控民主，让人民代表逐渐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听到人民的声音，
好的，
他可能的确有很多两会代表他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是，稍后我们要继续就胡教授您所提的这两会代表他到底具有多大的民意代表性，我们或许再来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对于今年的两会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年呢，这个修宪我也看了，我倒不同意说必须都是共产党说领导这个国家，但是在中国，我希望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说一党执政，说一个国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说中国呀，在最开始5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清楚，毛泽东执政，说这28年来。建国以后28年，是真正是一个人民的政府。那些官员是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百姓的话没有弱势心理，虽然都是苦，是那个年代没有的话，说工业和哪中国发展的晚。但是的话，现在如果要说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话，真正的话为人民服务，我想会来到这一天的。你看，在改革开放40年来。就说是在40年内，真正的话就说是这个政府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所以我希望中国就是一个的话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要西方民主国家，我当然赞同他们那种思想，但是在中国这么多人，14亿人口，这人如果要是多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动乱，中国人的话将进入化。灾难性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两种意识形态。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边网络上聊天室里面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有类似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Belinda 209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那么大，这么大的经济体，钱能使鬼推磨。国外大型企业商人肯定会对经济利益低头，中国会慢慢改变世界规则，习近平必将成为世界风云人物。”我想继续请教在胡家，在中国的胡家，我们知道在中国确实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中国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势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改善了，那么经济的水平也提高了，大家觉得领导人集大多少的权力，集权越大可以办大事。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您的想法是如何？
就像刚才那位观众一样，我觉得他打的电话就非常好，因为这样的一种认知思路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民众中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共产党，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被喂狼奶的，
所有的意识形态灌输都要让我们就是说所谓同心向党，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然后铭记党恩，让人民认为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养活了人民，而我们根本不准提像纳税人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就不让你知道你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一些牢牢的枷锁松绑了一些，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让这个国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在于需要感恩谁那些统治者了，而这些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被养得脑满肠肥富可敌国了，这样。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你每天只能看新闻联播，只能读人民日报和看就听新华社的这些就是说还有那些在网络上经过过滤的信息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甚至有时候进入你的基因，让你传给你的二代和三代。这样的民众的话在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也不能不说共产党他统治的这种成功的例证就在这里，就说这么多年以来他这种洗脑封闭的情况下的洗脑是非常非常的流毒于这个整个社会公众阶层的。而觉醒者还看得清楚的人其实是在这个国家少数，习近平宣布修宪以后很多人在搜索移民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明白者，他知道这个情况多么可怕。而很多的就是说普通人的话会说啊，我们也应该出一个像俄罗斯普京那样的大帝，我们他也可以创建就是新的康乾盛世。他们甚至认同了一种独裁专制体制，一个政治强人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没有看到深渊就在前面。那么袁世凯所主导的那个方式在中国现在已经冉冉升起了，新的龙袍已经穿在了新的统治者新的沙皇的身上。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我今天呢，写了这样一条，几句话，就是这么多的冤民，这么多的冤案，难道不是中共执政以来造成的吗？难道这就是中共继续执政的理由吗？我的这个智能手机呢？上交了，必须得上交，然后呢不控制我，不控制我呢只能手机上交，我只能自己写这点东西，但是没有说呢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就像胡佳一样是吧，胡佳这不也通着电话呢吗？我认为这个事儿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胡佳这样的人都可以和美国之音通话，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双重性。什么是天下大事？是吧？国家主席有没有什么什么延期呀、无限制啊？这不是天下大事，是吧？矛盾江湖不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是什么呢？我认为，苏共灭亡了，中共还有多长时间灭亡呢？我认为这才是天下大事。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哎，
我认为这次两会我认为这次两会与北京的关系更直接。修宪，中国不存在党权的扩大，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只是他想管什么的问题。修宪不能说是想回到毛时代，毛时代我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修宪我认为习近平是要恢复加强国家主席的权力，要以宪治国，要监督政府，因为党是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力的，来管理老百姓的。他要让这个监委来监督，要把大政府小社会变成小政府大社会，政改是要一步步来的，是要时间的。另外一个我认为啊，这个不否定毛泽东，我不能说明习近平就是想回到毛时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教育就是一个，他这个教育就是一个一个有德有才的领导人，他要既能改正父辈所犯的错误，又要能维护父辈的名声，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正所谓这是干父之骨，用玉。
谢谢您，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争取时间再来听一位听众朋友，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刚才我看听了嘉宾所说的话，嘉宾满嘴就是很牢骚啊，你要看到习近平的先期的党内除恶，这个是他的成就，
现在是扫黑除恶，这方面就是政府对这方面来讲，要是中国走入一个法治社会，那就是说修宪主要是为了就是纪检监察，这个纪检监察是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任何国家的执法机关都有独立机构，就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如果美国没有联邦调查局，美国能是个什么形象？任何人都能想到，执法机关还有个执法独立机构，就是国家走入了一个国家的正规的法律渠道。谢谢。
好的，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的踊跃，我想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龙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听了几位观众朋友您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与想法？
倒也不奇怪，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像胡佳刚才说的，因为中共这个洗脑机器，这个宣传机器，它投入是很大的，然后呢是持续性的，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民众这个有这种认识，跟共产党的认识，比较一致，是共产党所希望的那种认识，这个是我倒是觉得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是就是认识里面都有很多很，就是说这个站不住脚，就是不值得去批驳，就简单的从共产党这个历史经验来说，权力最集中的时候就是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这个都不用细说了，然后这个。他说法治什么宪法这些就是不能类比，中国哪有什么宪法，共产党的这个谁掌握权力谁就是宪法，什么公检法，这什么 FBI， 人家 FBI 是可以调查总统的，你那个 FBI 你只能是调查习主席的政敌，一个个把他打倒，
好，我们
现在我看这个，就是说我还想说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修宪这个事情应该有很深远的这个反面的意义，负面的意义。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两会历来就是形式会议，中共需要把两会作为它是文明国家的遮羞布。”对内是让被洗脑的民众认为他们有政治权利，对外迷惑国际社会，让他们认为中共国也是现代文明国家，而实际上人大代表除了投赞成票的权利再无其他，更别说是替普通百姓来发声了。那么这位署名叫小雨的网友，他说两会没有与百姓渐行渐远，两会从来就没有亲近过百姓，有没有任期限制真的不重要，因为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以人为本，看的就是人民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就算有任期，那也还是专制政府。现在真的是专制者触犯了法律，他就用行政命令去改法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这是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最近呢可以说频频的发言。那么就在几天前，他在自己刚刚开通的中文推特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中共要长期执政，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呢，有三条底线，一是经济不断的发展，民生保持改善的势头，二是财产关系稳定，老百姓合法积累的财产受到保护，三是个人合法的自由比较充分。我想请三位专家就来跟我们谈谈，最后请各位各自利用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来谈谈您的看法，到底现在中国民众的所想所愿与两会是不是距离遥远，那么胡锡进先生的三项建议三条底线又有多少能够达成呢？我想先请我们的胡星斗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
对胡锡进说的这三点，第一点我就有不同的看法，第二点、第三点倒也还行。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只有经济发展好了那么才能够长期执政。当然经济能够发展好，这个好当然好，但是经济下跌了，那是否就不能够执政呢？所以合法性不能够建立在经济永远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有经济周期的，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即使这种技术创新也可能造成经济周期， 所以合法性应当建立在民主民意的基础上，建立在宪法宪政的保障上。
嗯，今晚我们的现场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再会。